诸法等性本具法界，总自性圆满三身有，与六障本来互作用性吧，其性无垢光尊常用。佛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继续宣讲月称菩萨所造的入中论。入中论是全是第二大佛陀吉祥护主龙树的究竟义趣论。那么在这个入中论当中呢，分了四个课判，宣讲灵义、义理、论义和末义。现在在讲第三个课判，在宣讲这个论义。那如是这个论义呢，也有造论的分支，所造论体和造论究竟，现在正在讲啊第二个科判。所造论体这个分了暂时地和究竟地，那个科判现在在讲暂时地。暂时地呢分了分别说实地和宣讲实地的功德两个方面。首先呢在讲第一个科判，分别说实地，分别说实地呢分了三个科判。首先呢是极其低等五地，然后是这个就是现前地，第三个呢是讲远行地等四地。如今再讲第一个，第一个呢分了五个科判，第一呢是极喜地，第二是离垢地，第三是发光地，第四是宴会地，第五呢是人生地。首先呢是讲是第一个科判啊，宣讲极喜地。极喜地呢分了两个问题，首先是这个宣讲一地，第二是即为本品。现在再讲第一个宣讲一地啊，宣说一地呢如是有三个方面，是首先是略说本地，第二是广说功德，第三是结说本地。那么现在在讲广说功德，这个分了三个问题，庄严次序功德、超胜他序功德和一地增胜功德啊。其中前两个科判已经讲完了，现在讲啊第三个科判一地增胜功德。那么所谓的一地增胜功德呢，就是说在初地的时候所增胜的是布施度啊，他就是说增胜的是布施度功德。所以说在宣讲这个一地增胜功德的时候呢，也是从了这个三个方面讲的。首先呢是讲第一首先呢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讲到了此地增胜布施度，第二是赞叹布施，第三是布施的分类。其中第一个问题讲完了，今天讲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主要是讲赞叹布施。赞叹布施呢分了两个问题，首先呢是讲真实赞叹布施啊，第二个方面就是讲菩萨布施升起欢喜两个问题。两个问题呢，首先讲第一个啊，就是讲这个真实赞叹布施。那么这个呢也有这个三个问题，三个科判呢，第一个就是讲的这个赞叹下列布施，第二是赞叹菩萨布施，第三是这个结赞布施。首先是讲第一个科判，那第一个科判讲到了赞叹下列布施，这个分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讲到了真实，第二呢是讲到了这个布施的功德。首先讲真实，真实的意思就是讲这个下列布施它的本体啊，下列布施的本体是怎么样一种这个安利的呢啊，就是在这个科判上宣讲的。彼诸众生皆求乐，若无知具乐非有，知受用具从施出，故佛先说布施论。那么这个方面呢就讲到了这个对于一般的众生他自己所安立的这样一种这个布施是什么样这个认定本体的，或者说平时我们所宣讲的布施是什么样一种这个道理呢，或者佛陀为什么首先要宣讲这个布施的方法。比如众生皆求乐的意思就是讲这个一切的众生呢都是追求安乐的，但是呢就安乐的因就来自于知具，那么如果没有知具呢，这快乐也没办法安立。那么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知具是快乐的因，那么进一步想要知道这个知具的因从哪里来的呢，知受用具从施出，佛陀呢就已经了知了一切的受用的知具全部都是从布施而出的啊，都是从布施而获得的。所以说佛陀了知了一切有情的这个缘起规律，了知一切有情的想法之后呢，首先在这个佛法当中就宣讲了布施论啊，这个布施论的论字就是讲有理论的意思，或者是讲布施的修法、布施的这个道理、根据等等，这一方都可以理解成论字。那么就是说下面再进一步的进行宣讲，比诸众生皆求乐。那比诸众生呢，有些科判解释就是讲菩萨以外的，因为前面呢已经讲到了这个菩萨的布施。那么他对于内外的知具呢，至于自己的身肉都能够很殷重的布施。那么后面呢就是讲到了这个除了菩萨之外其他的众生呢也是需要这个修持布施的。那么为什么要修持布施呢啊，从果开始讲，然后呢讲到这个因，最后就得出必须要通过布施而获得知具。那么就除了菩萨之外的一切的众生皆求乐啊，或者就是包括菩萨在内呢都是追求安乐的。那么只不过呢追求安乐这样一种业乐或者他的这个心量他的方式有很多不同之处。那么对于一般的众生来讲的话，所追求的快乐呢就是讲到五欲的快乐，而且一般的众生所追求的就是五欲快乐。那么从这样一种这个旁生，比如说蚂蚁啊、蚯蚓还有其他这种鸟雀牛羊， 他们实际上所追求的也就是这些五欲啊，实际上就是这个五欲，当然没有人类这么复杂，但是呢就是说怎么样吃了一点好的草，喝了一点好的水，怎么样能够就是说过得舒舒服服一点，实际上这些都是属于这个五欲所摄受的。还有呢就是说是没有入宗教的一般的世间人所追求的也不出于五欲当中啊，对于这个色受想行识的这个五要欲呢，经常追求，这个就是他们所追求的快乐。那么就是说是了知了这样一种这个世间人追求快乐之后呢，我们再看啊这样一种这个入宗教者。入宗教者呢啊，有时候一类呢主要是这个啊修苦行的这个外道啊，修禅定的这些人。那么他们呢有两类啊，第一类呢就是讲到了这些今生当中修习这个苦行，是为了后世能够获得这个国王的位置，或能够获得升天的这样的福德等，这就是一类这样一种外道所追求的。第二类呢就是通过修持苦行呢，想要获得一种禅定的快乐，或就是说通过修持禅定之后呢，上升到超越这些这个这些这个五欲快乐的色界天呢，或者无色界天当中去感受那种这个禅定的安乐啊，这个就是一种这个外道所追求的快乐。那么如果再进一步讲的话，就是佛教徒，那么就是佛弟子也是追求安乐的。首先呢，我们就说是为了首先了知了这个三界的痛苦之后，为了离开三界的痛苦，获得涅槃的快乐的缘故呢，发心入道修行啊，这些出离心或修行无我空性，或就是说呢，为了让一切有情能够获得安乐的缘故呢，菩萨发菩提心，然后开始修行。所以说呢，这些呢都是这个为了追求快乐的。有些呢是为自己追求快乐，有些呢是为众生追求快乐，有这样一种这个情况。所以说我们就可以说，从无间地狱乃至于有顶，一切的这样一种入道和未入道的众生呢，实际上都是为了得到安乐而就是说奔波的啊，为了安乐或者就是说是追求知趣啊，或者说入道修行啊等等啊，就从这个方面我们就知道这个第一句当中所讲到的彼诸啊，彼诸众生皆求乐，这句话是非常准确的。所有的有情呢都是为了得到安乐进行分发的。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是说前面分析了这么多的快乐，那么在此处所讲的快乐是不是这么广呢？此处所讲的快乐主要是无妙欲啊，主要是五妙欲。那么因为此处在讲这个赞叹下列不是，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皆求乐呢，在这个颂词当中定义的时候呢，就定义成了这个五妙欲的快乐。所以说第二句讲到若无知趣乐非有，那么因为这个五妙欲的快乐呢，基本上是这个在妙这个知趣的基础上才能够获得的。那么如果没有这样一种知趣，也就比如说呢就说是这个口里无食啊，身上无衣，或者没有这样一种住所啊等等啊，如果这些没有的话，他就没办法获得快乐，每天生存在这个饥寒交迫当中啊，是根本没有快乐可言的，他就觉得非常的痛苦。所以说呢就是说是从这样一种这个快乐呢，一大部分都是从这个知趣上面啊，尤其是针对一般的世间人来讲啊，确确实实呢知趣就是安利这个安乐的因。有了知趣才有安乐，那么如果没有知趣呢，就没有安乐可言。虽然在这个里面呢，也有一种这个心乐，那么就是一切快乐的说法，但是就是说你的心快乐呢，也必须要有一定的知趣啊，比如说你要吃得饱，要穿得暖。那么如果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可以说在这个基础上，其他的这些很高档的东西，我不去追求，或者说我知足少欲就已经可以了。那么还是在一种知足少欲的基础上，也必须是在有种这个基础的妙欲。有这样一种知趣的基础上才可以获得快乐，否则的话仍然是没有办法真正的获得快乐的。不管是在世间当中也好，还是在宗教当中也好，实际上呢就是有些时候呢，只不过是比如说世间人呢着重去赞叹这个物质，着重赞叹知趣，那么有些这个修行者呢，他主要是赞叹这个知足少欲啊，或者赞叹这样一种新的快乐。有这样一种这个不同之处，但是呢有一个基础，前面我们分析过的，实际上呢在这个最基本的这样一种知趣呢必须要拥有。如果没有这样一种这个拥有基本的知趣的话，即便是个修行者，他也是这个没办法真正的感受到，顺利的感受到这样一种这个快乐的。米拉扎巴尊者也是一个修行的典范，但是呢就是长时间苦行啊，长时间苦行上对于这个知趣是根本没有兴趣的。那后面在正道之前呢，他也是显现就是说是这个食用了好的食物之后，然后呢开始这个显现大彻大悟的，有这样一种这个问题。所以说此处讲的若无知趣乐非有，我们可以理解成针对于世间人来讲，或者针对于这样一种这个最基础的问题来讲的话，确实都需要知趣才可以有安乐的。那么把这个问题认清楚之后呢，我们再下一步就要观察 那么如果说是这个知趣啊，这个快乐从知趣出，那么这个知趣从哪里出呢？受用趣从哪里出呢？知受用趣从思出，故佛先说不思论。那么这个对于这个真正受用趣出生的正因啊，佛陀就是了得清清楚楚的。因为佛陀是辨知者，佛陀对于一切最微细的因果呢都有就是说是圆满的通达，所以说佛陀就可以看得到一切的这个受用趣，一切的安乐全部都是从这个布施而出的。那么就是说了知的一切受用趣是从布施而出之后呢，佛陀首先宣讲了这个布施的理论，首先就宣讲了布施的理论。那么这个呢就体现了佛陀的这样一种大智慧，然后呢这个大慈悲心，而且了知的这个众生的根基和意乐，了知了众生的根基的意乐，或者就是说了知了一些缘起，一切有情在轮回当中想要追求快乐，那么就是说如果不知道快乐的因的话，乃至于在轮回当中的利益都会失去。所以佛陀为了利益他们的缘故啊，为了利益一般的世间有情的缘故呢，以四大十八大悲的方式宣讲了这个布施的道理。还有呢，针对一些要入道的人，要入道的人来讲的话呢，必须首先要修持这个布施。首先修持的布施呢，才可以这个逐渐修行趋向于这个更加高深的法。因为在六度当中或者十度当中呢，布施是最容易修持的，所以有这样一种必要性呢啊，宣讲这样一种这个首先宣讲布施论啊，有这个方面就是跟随着众生的根性和众生的意乐，所以说首先宣讲布施论啊，在这个地方讲的知受用句从师出，故佛先说布施论，那么就是知道佛陀才能够真正的了知这个。这样一种轮回因果的道理，安乐和安乐的因啊，就是认知的很正确。那么除了佛之外呢，其他的这样一种这个一般的人根本不了解这些，或者认为是无因生的啊，无因生的话这个是不可能的，如果是无因生那肯定会有很长无的过失。有些呢虽然认为是有因生，但是在认定因的时候呢认定了非因，把非因认定为因。比如说呢，一般的人都想追求快乐，但是怎么样得到这样一种知趣呢？他们就发现通过杀生可以得到通过偷盗、通过抢劫可以得到，他就通过这个方面呢，就说是得到这样一种这个知趣。那么这个方面呢，似乎是一种方法，但是呢，如果从这个长远的规律看起来的时候呢，你这样做的话，不但不是真正以后获得知趣的正因，而且还是通过这样的邪行呢，会这个摧毁以前的自己的这个福德的因，所以说这些根本不是一种真正的因。那么就是说是从这个非因当中呢是不可能出现这样一种这个真正的知趣的从非因当中不可能出现知趣。所以说佛陀了知这个问题之后呢，为了让有情从邪道当中出离，所以首先就宣讲了这个布施的这个道理。你自己如果能够这个放下牵定心，把自己拥有的衣食至于我们所说的善根等等都能够布施给众生呢，像这样一种心态是一种开放的心态，为了利益有情，让有情快乐的心态。所以说呢，如果通过这样一种等流因，它就有一种等流果，就是说你这个把这个东西给别人之后呢，你自己会获得很多的这个善心，获得很多这样一种福德。所以说呢，这样一种这个福德都是安立在内心当中的。那么就是说福德安立在内心当中，那么如果以后在今生当中也好，或者在以后转世之后也好，实际上相对当中有福德的缘故，不管出生在哪个地方，都会显现一个有福德的人。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佛陀呢首先宣讲了布施论。那么针对修行人来讲的话，是不是首先要修持布施呢？实际上这个是决定的。那么有些人虽然会想不一定首先修布施，为什么呢？因为有些人他出家之后呢就是在修持持戒或者修持其他的法，所以不一定在修持布施。那么我们就是从这个方面分析的时候呢，实际上如果你要就是说出家持戒要守持戒律，也必须要在布施的基础上。为什么要在布施的基础上呢？就是因为这样一种这个布施呢，它是一种无贪前面讲到它是一个无贪的善心，再加上一个这样一种这个善舍的这个实心手。所以说如果你想要出家的话，你必须要在无贪的基础上，那么就对于这样一种世俗的家庭，对于这样一种世界的庙宇，必须要放弃掉必须要放弃他的对他的贪子心之后呢，你才能真正的屈入到这个出家道当中。或者说如果你要守持戒律呢，如果真正要出家之后能够守持一个清净的戒律，也必须要无贪。那么因为这样一种以前我们在分析过，因为这样一种这个比如说这个道戒，那么道戒呢制定的很微细，制定很微细，就是说如果内心当中对于这种知欲没有贪欲心的话就是说是根本不需要或者说不会用为了贪一点小便宜去犯一个道戒就是说这样的话就贪小便宜的这种心理肯定不会有，因为对于知欲方面根本没有贪恋心。所以要从这个角度来讲的时候，你的戒律会守持得很清净。还有呢就是说是这个 啊，像这个淫戒呢也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如果你对于这样一种这个有情啊这些人的有贪欲心的话，那么你的戒律肯定还是会出现污点的，会来自于会破戒。那么如果说是这个对于这些女人有一种放弃啊，有一种这个无贪的心，实际上呢能够帮助自己守持清净的戒律，其他的就是比丘、罗戒都可以这样类推的。还有呢，就是在这个菩萨戒等等当中呢，也是要这个不贪乃至于自利的快乐以上，在这个基础上才可以守持一个清净戒律。所以说我们就说是这个布施呢，它只是一个无贪的善心和这个善事的施心所引发的一种牲口行为。那么它的本质来讲的话，是以无贪为性的，还是以这个无贪为性的善事为性。所以说呢，即便是要这个出家的话，他必须也要这个善修这个布施的这样一种道理，要不也就是说要帮助我们把一切内外法都要放下啊，都要看破。这个实际上呢就是一种啊布施的这样一种这个理论，这个也是一种布施的理论。好，就是说呢，如果我们要真正要想获得这个受用具的话，必须呢要做这个布施。那么这个布施呢可以分为两类，上供和下施。那么实际上供养呢，上供呢它也是一种布施，只不过它的对境呢啊是一种超胜的对境，殊胜的对境。那么下施呢，有的时候就是这个从它的下施这个词看起来的时候呢，它都是对于或者说稍微逊于自己的，或者比自己还要这个下劣的这些旁生啊等等这些方面做布施的。因此说呢，我们如果想要真正的获得这个受用，或者就是说生生世世当中呢对于这个修道没有障碍，或者就能够作为做大布施的前行的话，我们需要在这个像三宝的所依，像这样一种这个僧众啊、上师等等，像这样呢做这个清净的供养啊，对于这样一种经常在佛像面前啊、佛经等等面前的做这个供养灯啊、花等等，这个方面都是一种这个殊胜的布施。还有呢，就是说对于这些乞丐、对于旁生这方面也是做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布施。那么这两类呢都是需要的。一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是三宝是殊胜的福田，然后这些痛苦的友情呢是悲田啊，对于这个修解脱道和修大悲行的人来讲都是殊胜的对境啊，都是殊胜的对境。从小乘的角度来讲，那么就是说是这个福田的对境的这个福德越深厚，你自己供养的时候得到的功德也越深厚。从菩萨行的角度来讲，对境越悲惨，你给他做布施的时候，你的功德也就越称圣。那就那方面讲了，所以说呢，就必须平时要这个经常了这布施的功德而做布施。下面就是讲他的这个布施的功德。那布施的功德呢，分了两个方面，第一呢就是讲布施能得轮回乐，第二呢就是讲布施能得涅槃乐，就是两个科判。那科判当中，首先讲第一个问题，布施能得轮回乐。宋子当中讲到，悲心下劣心粗犷，专求自利为圣者，别等所求诸受用灭苦之因，皆失身。然后这个地方讲到了这样一种这个布施能够得到这样一种轮回乐。然后布施能够得到轮回乐呢，就是布施者首先认定他的状态，就是讲第一句第二句，悲心下劣心粗犷，专求自利为圣者。也就是说，这些人在做布施的时候呢，悲心非常的下劣，那这个只有一点点的悲悯心，或者有的时候连悲悯心一点点悲悯心不具备的，这个方面是他这个悲心方面就不具备。心粗犷呢，就是粗犷意思就是很粗暴的意思，很粗猛。他的自己的心呢，对于这个就是说是祈求者啊，对于对方来讲的话，他是一种粗暴的心，没有一种这个很善良、很就是说是温柔的心，这样的一种心粗犷，专求自利为圣者，这个就是他的这个等起。他自己就是说是这个做布施的等级是怎么样呢？专求自利为圣者，唯一呢就是为了得到自己的利益。为圣者的意思就是说，在三界当中啊，成为一种尊圣者啊，超胜他人的一种身份的人啊，这个叫做这个专求自利为圣者。为了自己啊，就是自己的这个身体啊，或者受用，或者是一些钱财等等，都能够成为就是说是这个很大福报的人，所以说再从这样一种方式来进行布施的。但是呢，如果他自己对于这个就是说布施和布施的果报有一种信解，有一种诚信的话，虽然他安住在这样状态当中，他就是说安住在这样状态当中去求这个轮回的受用，还是可以得得到，真的可以得得到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受用的。所以别人所求诸受用灭苦之因，就他们所追求的一切的这个人间的受用，还有呢就是说是这个灭除一切贫乏痛苦的因呢，全部都是通过布施而出生的。所以他的这样一种下劣的布施呢，还是应该赞叹。这个科判就是说是赞叹下劣布施。那么赞叹下劣布施，因为必定它是一种这个诚信啊，他对于这样一种布施和布施的果有一种相信，有一种诚信。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他对于这样一种天令呢，他这样一种天令有一种厌烦，所以他有一种这个放舍，他有一种放舍的心在里面做了这个布施。 所以说呢，仍然是可以获得这样一种受用的。只不过呢，就是说是如果你的这个发心广大啊，行为清净的话，它的果更超胜。虽然就是说悲心下令也好，或者心出广啊，就从前面分析的对比的时候呢，它不如这个，但是呢，它必定还是随顺因果，仍然是一种善法，仍然是一种善法的缘故呢，还是可以得到它的这样一种这个内心当中的所欲，也就是说得到一切的受用啊，或者灭除一切痛苦，这方面都是从布施而产生的。所以即便是获得这样一种这个轮回的快乐呢，也还是需要去做这样一种这个布施。那么当然呢，对于修行来讲的话，我们不能够满足于这样一种状态，只不过呢在我们学习的时候要知道有这种情况，有这样情况，我们就对照我们的这个布施的受用心是不是这样的，我们对别人布施的时候有没有悲心啊，有没有悲心引发，或就是我们的悲心是不是很微弱，我们的悲心是不是很下劣，还有我们自己在布施的时候呢，对于这个乞讨者来讲，我们的心是不是很粗暴，或者我们的行为是不是很粗暴，这个方面都要做观察。还有呢，就是我们的业乐是不是只是为了自利，只是为了在三界当中获得一个尊胜的身份呢？那么如果是这样一种这个情况的话，那么就和月成论师在此处所讲到的下列布施能够对得上号了。那么如果能对得上号呢，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布施，我们就知道它的果报也是微小的，它的果报呢也是只是在轮回当中的一些久留的安乐而已，没办法真正的趋向于这个解脱道。这个方面有一种这个对照我们相续做布施的一种情况，主要是为了我们改变这样一种这个不好的发心，而就说是这个我们在做布施的时候，如果内心当中对于这个财物啊等等有牵力心的话，实际上这个悲心下来心出广专求自利为圣者等等，像这样的情况是很容易发生的，尤其是对于这个对境来讲，非常容易就是说生起一种看不起的心，还有就是说粗暴的心，通过粗暴的行为对待啊，这样一种不好的心情呢极可能出现。所以说一方面呢就失坏了这个沙门的行为，失坏了一个大乘的行者应该做的行为，一方面呢也不是一个真正殊胜的布施，有这样必要性。还有一个必要性呢，就是说我们了知道有这样一种这个布施，反正呢就是说是如果有我们所熟悉的人，他没有办法就真正发起这样一种求解脱的心，也没有办法发起悲心求大菩提的心，都没有，那么还是可以做布施，仍然要劝他做布施。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说是即便他没有发起求解脱的心以上的这个善心，但是你如果做了布施的话，仍然可以获得受用，对于就是说以后的获得安乐方面来讲仍然是有帮助的。那么就是说是那个庄严经论的观点来讲的时候呢就是说是引用经典当中说的时候，暂时来说呢有这个一禅体的种性。那么菩萨在利益一禅体种性的时候呢是怎么样利益呢？因为这样一种一禅体就是断种性者，根本不可能发起解脱的心来，发不起求解脱的心。那么菩萨对他们怎么利益的就是给他们宣讲这样世间的因果，让他们做布施啊，让他们做这样一种这个就是持戒等等的这样一种这个安乐的因，让他们做了之后呢，他们就可以一而再再而三的在这个人天三学当中去纪念想着按照尽量的尽量的离开痛苦，尽量的感受安乐。所以说呢，对于一类暂时无论如何都发不起这样一种解脱心的人来讲，用这种方式也是一种利他的方便，仍然是不方便。就是说我们对于这个对境来讲的话，有时候可以劝他们出家，或者劝他们就是说发起出离心，劝他们发起菩提心的方式来利益。那有的时候也可以通过这样一种暂时的方式来利益他们，让他们获得这样一种殊胜的收入。那么下面是讲第二个问题，布施能得涅槃乐。那么布施能够获得这个涅槃的快乐。宋智当中讲到，此复由行布施时，速得直欲增胜者，于是永断三九流，当去正于寂灭果。此复又行布施时，这个也是在这个就是说是这个不具备大悲心的前提下做布施的。那么就是说是布施者，他的这个意乐呢，他的意乐呢就是讲到了这个想要利益自己，想要自己在今生后世能够获得人天的善趣安乐等等，他布施的时候呢是这样行的。那此复在这样一种状态当中布施的时候呢，速得直欲生胜者，那么他就可以很快的直欲这个真正的圣者，于是永断三九流，当去正于寂灭果。那么就圣者给他讲法之后呢，他自己可以就是永断三有的流转，最后呢去向于正入这个寂灭果，就是获得这个解脱果。这个就是一种它的这个字面上的含义。那么下面我们进一步的解释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这样了知。那么就是说在经典当中也是讲过就是说是这个善事常往世俗家， 善事常往施主家呢，像这样的话也是一种规律吧，也仍然是一种规律。那么就是说，是如果一个施主他经常愿意就是说做供养，经常愿意做布施的话，那么就是说很多这个圣者和非圣者呢都愿意去他的家里去啊，就是说受供。那么在如果说遇到了这个真圣者，真正的圣者去了他家里去受供之后呢，那么从这个方面讲了结上了一个善缘，然后呢圣者给他讲法，在受供之后呢有一个规矩啊，在印度的时候一个规矩，比如说佛陀和他的弟子如果就是说是这个被这些施主请到家里去应供之后呢，那么在这个吃完饭之后呢，那肯定是要讲法的。那么讲法的时候呢这个佛陀也好罗汉也好就会给这些施主宣讲这样一种三有痛苦的道理，然后呢就是说是一切通过这个我执烦恼引申的这个就是说因的问题，还有呢怎么样去向涅槃的道的问题要广说这些布施啊持戒等等这种善法那么就是说从公案当中可以看到呢，很多施主是在这个佛陀等这些圣者吃完饭之后宣讲正法的时候就是说是这个升起了道心，或者就在这个时候呢断除了这样一种这个沙迦耶见，获得了这个预留果获得预留果，所以这个事就可以对于于是永断三有流。那么就是说获得预留果呢，实际上就是说虽然他的身份还不一定真正断掉了一切的这样一种三界的烦恼，他呢但是他自己的这个名称也是一种圣者的名称，或者从这个时候开始呢已经去向于永断三有流的这样一种之道了，已经完全是向和他向去入，这个方面就是在座位上已经断掉了三有流。那么在断座位上断掉三有之后又分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我们可以看到正果的人他马上就是升起了信心，然后在佛面前求出家佛陀就是给他就说是这个出家之后呢他自己就精进的修持，然后获得阿罗汉果的，那就对照第二句的当去正经果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讲到了这个在这个断惑之后呢不一定马上出家的不一定马上出家，但是呢就是说不一定马上出家，不一定亲身当中证悟阿罗汉果，但是呢当去证悟寂灭果，他还是会这个去向于寂灭果的，或者在这个后世当中，或者在后世当中，或者在这个人间，或者在这个天界等等，像这样的话都会就是说迅速的证悟这个阿罗汉果。这方面就讲到了在布施的时候呢，因为执于圣者给他讲法，他自己呢就是说是这个获得了寂灭涅槃，这样一种这个事情是非常多的，在这个就毗来耶当中或者在这些律藏当中，在这些这个公案当中又讲了很多这样一种这个事例，所以我们看了之后呢也知道这些都是施主他自己在有佛陀在有僧众的时候对于这样佛法升起了信心供养通过这样的因缘，通过这样的真上缘，然后呢就说是这个得到出家，或者就是讲到这个出家之后呢得到的这个情况也是非常非常的多，所以说这个也是通过这个布施做真善缘之后获得这样一种这个寂灭的果那么在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了这个不单单是在以前，现在如果经常行布施的话也能够这个直遇真圣者也能够直遇真圣者。那么就是说是前面我们讲的是很多小乘的例子，实际上呢在这个修持大乘呢修持密宗的这些行者当中在这个情况当中也会出现很多，一方面就是说自己因为经常喜欢布施经常喜欢布施的缘故呢，那么就是说就能够遇到这个圣者来接受你的供养，这个方面就会出现的，或者就是在这个做这些供养的时候，在这些打这个千僧斋的时候呢，肯定是有这些圣者来应供的，有这个圣者应供，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也能够赔得很大的福德，这个呢也是一种这个断除三有轮回的一种因或者一种助缘还有呢在这个娑婆世界当中在轮回当中有很多圣者他化现成其他的乞丐的方式来就是说是这个试探这样一种修行者的这个修行到底是这个真实的还是非真实的，也给我们留下了很多这样一种这个例子我们就讲几个这样的例子。那么就是说是比如说在有些这个有些书当中呢就讲到在西藏有一个修行者名字叫做夏卡他是一个瑜伽师那么有一次他和他的弟子用这些马拖了很多东西前往一个地方的时候呢，路上遇到一个老太婆躺在路上，然后就是说是这个给他讲就是说修行者我就是说走不动，我就是说没有吃的没有穿的你能不能给我一些东西这个瑜伽师马上就拿了很多衣服很多食品给他，给他之后呢这个老太婆说你没有马可以走我就说是根本走不动，能不能把你的马给我一匹这个瑜伽师根本没想，像这样的话你马上把这个你那块地址把这些东西卸下来，然后就把一匹马给他给老太婆，他就说我照顾你我们一起走 就这样的。那么老太婆这个时候说的时候呢，他就说了，听说你是整个西藏最慈悲的喇嘛，那么就是以前是听说的，现在我是亲眼见到的，然后你不认识我吗？他说那个瑜伽师我不认识你。然后呢就是说一下子飞到空中显现成金刚瑜伽母的形象，给他一包药，他就说我会度化你到刹土当中去。然后说完之后呢就消失了啊，他就是这个消失到刹土当中去了。这个瑜伽师把这个药放在怀里之后呢，他也跟着飞走了，那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也是啊，通过他内心当中的这个很殊胜的悲心啊，像这样的话治愈了真圣者显现上面呢，就是这样的一种这个方式。虽然也是这个证悟很高的一种瑜伽师，但是我们可以从这个方面可以看知呢，这些圣者他会显现这个形象来这个试探啊修行者的这样一种心。那么如果你的这个心很真诚啊，像这样的话就可以得到很大的加持。还有一个，两个喇嘛不是遇到老太婆的公案吗？都是遇到老太婆。两个喇嘛去拉萨啊去朝拜的时候，在一条河边看到一个老太婆，就说是这个好像是得麻风病的人呢，要躺在河边上没办法动弹了，就说是请他们呢能不能把他啊把他背过河去。其中一个喇嘛呢就是看到这个老太婆很脏，而且身上可能也有自己很多脓血啊等等，很厌烦，他就不愿意背，他自己就首先就冲过河了。然后第二个喇嘛呢，他就是不忍心啊，不忍心把这样一种这个老太婆放在这个地方，他就背起来了。背起来之后呢，就把他就说是从这个想要从这个河里面过去。那么在中间的时候，在河中间的时候呢，这个他穿了一个裙子，而且穿一个有毛的裙子，就说是又背了一个人，而且水流呢中间也是很急的。这个时候他就说有点站不稳的时候，他就想千万不要把老太婆摔下去了。真的这个时候的时候，他就觉得背上好像东西消失了，他就觉得是不是老太婆，是不是这个老太太是不是掉到水里了，他就很着急。那么一回头的时候呢，啊，就看到这个老太婆已变成了这个金刚瑜伽母啊，在空中啊，在那空中跳舞。然后呢，就说是把他一直，他就说把他就从水里拉起来，一直就带到直接带到了这个空性刹土当中去了，啊，就是这样的。所以他的这个同伴看到这个情况之后呢，还是很后悔的啊，就很后悔。他就心呢不平等，他心有这样一种不平等的心，或者就是说这个悲心有些圆满的缘故呢，所以说在治愈真圣者在考验的时候啊，经不起考验，那就是失去了这样一种这个解脱的机会啊，失去了这样一种解脱的机会。所以说这方面呢，我们讲到的是有这个情况的。那么如果我们看到这个情况的时候呢，实际上对我们来讲的话，也应该有一所就说是这个觉悟。那么有什么觉悟呢？实际上就是我们看到这些故事的，我们不要认为这个是在别人身上发生的事情啊，只是在以前发生的事情，它现在绝对不会发生。我们谁敢肯定在现在不会发生，在我们道场当中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呢啊，培养一种平等心啊，培养一种这个平等心，培养一种这样一种这个悲心很关键。我们不知道谁是圣者，不知道谁是在就圣者想要考验我们也好，或就是说是想要这个利益我们也好，像这样的话都是说不清楚的。我们觉得这个绝对不是圣者，在这个乞丐肯定不是圣者，不是考验我的，他就是每天在这个要钱的一个人，很讨厌的一个人。那么实际上我们都不知道的，看不出来。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培养一种平等心很关键的啊，就是说把所有的都看成圣者的对待的话，这个方面就说是很好。一方面就这样，在这样做的时候呢，我们内心当中的很多这些啊，这些这个很多很多邪分别啊，通过这样作意，长时间的作意呢，那么就有一种这个能够消除这样一种不好的作意。还有一个呢，就经常培养这个平等心呢，对自己最后证悟这个万法平等啊，证悟自他平等，证悟这样一种这个贤烈平等，或就是说众生和菩萨平等，像这样的话是一个很有力的助缘。一方面就是说是这个看到这些公案之后呢，我们会有所觉悟。还有一个呢，就是实际上是本身就是一种修法，啊，本身就是一种打破自己一种啊，就是说不平等心一种修法，还是一个培养一种清净观的前行，啊，培养清净观，因为在这个密城当中呢，很着重清净观啊，就把一切观想清净的。那么这些可以落实到我们的这个修行当中，虽然在做的时候啊，的确是有困难的，因为我们内心当中有这些分别念，我们内心当中有这样一种这个我们内心当中有这样一种不平等的心。有这样千利心，所以说呢，要让我们这样去做得很圆满，这个是很困难。但是呢，现在呢，我们必须要有一种要做的心啊，慢慢开始去做。那么像这样去做的时候呢，我们这样一种很多不好的心分别，慢慢就能够打消掉啊。这个方面呢，我们就是通过这些很多这样的故事呢，就可以了知。就主要是我们在遇到任何人的时候，或者尤其是这样一种遇到乞丐的时候呢，应该有一种这个真诚对待的心。还有呢，就是说是这个圣者呢，也是有的时候会显现这样一种很令人讨厌的形象啊，就是在你面前的视线，这个文殊菩萨的这个发塔的这个功能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这个文殊菩萨变换这个老妇女啊，什么又是一个妇女吧，带了一个牵了一条狗，还有呢就是牵了儿子，肚子里面怀了一个儿子， 像他当时正在做布施嘛，这个寺院正在做布施，嗯，他就要了一碗饭，给自己的孩子要了一碗饭，然后就说狗要了一碗饭，最后给了之后呢，说肚子里面的这个小孩还要一碗饭，这个人就有点不厌烦啊，就这样啊，就说是这个不耐烦，他就是简直贪得无厌，想这样的。这个说完之后呢，一下子就不见了，只在虚空当中显现文殊师利菩萨的像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样一种这个增生者，他可能在任何时间出现。那么这个时候呢，就看我们的这个修行到底是怎么样的。也许我们已经遇到过了，也许我们已经曾经拒绝过啊，这样一种这个圣者啊，赐给我们加持的机会，赐给我们洗礼的机会啊，实际上主要是我们的修行还不到位，我们的心还不平等的缘故。所以说我们在讲这些问题的时候呢，实际上可以啊，就前面我们讲的，可以就是说对我们有所启发。哎，就平时我们在对待这些啊，说认为的这样一种下劣的人、低劣的人的时候呢，应该有一种啊比较亲近的观，或者有一种平等性的对待，对我们来讲确实有帮助。那么下面呢，就是讲这个，下面是讲第二个问题，赞叹菩萨的布施。赞叹菩萨的布施呢，宋讲讲到发誓利益众生者，为师不久得欢喜。那么就是说是发誓利益众生者，菩萨的布施呢，啊，也不是为了这个自己获得人天善趣，也不是为了这个自己获得这个轮回当中超越的涅槃果，完全是大悲心引发，然后呢利益有情做布施的。所以说他的这样一种等起完全就不一样了，他的等起就是说他的这个起点非常高，那他的起点就是超越了这个对于轮回的贪恋，超越了对这个自己从轮回当中或者解脱了这样一种这个想法，然后呢唯一是安住在利益有情的这样一种出发点上面的。所以说他的这样一种起点一高之后呢，所以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功德也就超胜了。所以说在赞叹的时候呢，是着重赞叹菩萨布施的。那么发誓利益众生者，由是不久得欢喜。那么通过布施呢，不久就可以得到欢喜。那么这个欢喜的两种解释了，一种解释呢就解释成欢喜地啊，就解释成极喜地。就是你发了菩提心啊，做布施的菩萨呢，通过这样一种清净的啊布施的缘故呢，不久就可以超越凡夫地，就可以获得这个圣者地啊，获得极喜地的功德。那么第二种解释这个欢喜呢，不是解释成欢喜地了啊，就是获得一种欢喜心。那么就是说不久得欢喜，那么这个什么意思呢？那么你可以对照这个三种布施来进行观察。那么第一种就是说第一种布施呢，前面讲一般的世间凡夫的布施，一般世间的凡夫的布施只是为了自己获得人天利益，所以说呢他在布施的时候呢看不到这些很大的利益，因为就是说他现在布施他主要是要发财啊，要长寿啊，或者要升天啊等等。那么这些和因和果的之间差别是很大的，因和果差别很大。现在他做了布施了，但是呢就是说这个果在将来，这个因果很微细，这个果在将来，所以说呢他不会在布施的当下就产生一个欢喜心的，他不会啊，因为果在以后才能够产生的欢喜。这个就是第一种布施。那么第二种布施呢，就是讲这个二乘的布施，就是说是小乘心的布施。小乘心的布施呢对于众生也有一定的悲心，但主要还是为了自己能够得到这样一种涅槃果，而自己能够得到涅槃果而做布施的。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就是讲，布施了之后呢他能不能马上获得一种很大的欢喜心呢？也不会，因为他是为了得到这样一种涅槃。那么当这个第二世的时候，或者再过几世之后呢，他得了涅槃的时候呢，这种欢喜心才能引发啊，才能够引发这样的欢喜。所以说两种布施呢都不能够在当下或者不久的这个时候呢获得欢喜。菩萨的布施不是这样的，菩萨的布施第一个呢根本不是为了自己获得以后的所谓的人天善趣啊，没有这样一种发心。第二个呢也不是为了自己能获得涅槃啊，所以也不是这个。那么他的这个发心是什么？唯一是利益有情。所以说他的这个生欢喜的因就在当下，他生欢喜的人就在当下。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对于前面两种布施来讲的话，那么就是说是他的这个果在后面啊，果在以后，尤其是世间人，尤其是世间人来讲的时候呢，他因为看不到果，看不到果，所以说有的时候他对布施就不想做啊，就不想做这个布施了。那么菩萨就看得到果啊，菩萨的果就在这个地方。我为什么呢？因为菩萨的发心就是发誓利益众生，他对有情的利益那是没有条件的啊，没有条件，只要能够利益众生，只要众生能够得到安乐，他自己呢就可以把自己的衣服啊、钱财啊，可以把自己的很多受用啊当下给他，给他之后他的这样一种圆满了啊，他自己的这个誓愿就圆满了，他的这个事业就是这个。所以说再把这个东西给了对方之后呢，马上就升起欢喜 马上当下就升起欢喜心，所以这个叫不久的意思。那这个不久呢，就上次解释的时候也是可以解释成这个无间啊，无间就是说是马上就会产生的欢喜，因为他的这个他这个利益的对境就在这个地方，他不是为了自己以后得了什么人天善去，也不是为了自己以后得了什么涅槃，就是现在的这个众生谁就是说痛苦，谁需要得到这样一种这个布施呢，菩萨马上给他做，做了之后呢，就是马上就说是这个得了很大的欢喜心了。所以说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就是讲菩萨的布施很殊胜。所以说呢，菩萨的布施呢，我们可以这样讲，菩萨这样一种这个修行布施既是道也是果，既是方便也是目的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它也是一种道，为什么是一种道呢？因为就是通过这样布施呢，慢慢可以获得这个圣果这个就是它一种安立人道，有业即即是道也是果，那么也是一种果。那么实际上呢，菩萨他就是在这个做完布施之后呢，他就这样让众生得到利益，只要众生能够得到利益他就已经圆满了愿望了。所以说呢，就是说是也是道也是果，而且从另外一方面讲，菩萨的布施也是方便也是目的，它也是一种方便，那就是说修行这个布施也是一种方便，但也是一种目的。什么目的呢？利益有情，就是他的目的，他只要能够利益有情，他的目的就达到了。那这个方面呢，一种发心很稀奇，这样一种这个修行很稀奇。所以说像这样，如果我们能够安住在这样一种这个利益有情的心态去做布施的话，我们也能够感觉到这个欢喜心仍然可以感觉到这个欢喜心。而且这样一种这个布施呢，它确实是一种这个很高尚的布施，很伟大的布施。因为这个时候的布施呢，就是根本没有想到自己得到什么样一种今生的安乐，或者得到这个来世的安乐，也不想自己得到一个什么涅槃。那么只要是原自己原自我所做的个善根呢都是封闭性的都是比较狭隘的。那么就是说不原自己的一种布施，什么时候不考虑自己了什么时候不考虑自己的时候，这个布施就非常清净了。什么时候不考虑自己的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身心或者这样一种这个所谓的解脱与否的时候呢，这样一种这个布施真正能够成为一种大布施的自信就是说呢，这样一个菩萨的这个布施确确实实的很殊胜。原因就是一直发誓利益众生。我们现在呢，我们看到这样一种修法，怎么应该随学，也应该就是说是慢慢的打开自己的心。那么以前我们布施的时候呢，总会想到这个我给的对方的时候，对方会感谢我，乃至于我得到一种感谢，我觉得很安慰。如果对方没有反应，我就觉得我好像这次布施没有做对。为什么呢？你看我给他做了布施，他没有反应，连一个谢谢都没有说，难道我们就是希求这一生吗？就是希求这个谢谢而已吗？像这样的话，就是实际上你这样一种布施，它可以升华到很高的这个层次上面。但是我们如果只是希求这个的话，那么它这个意义就很小很小了。所以说我们也不要希求就是说是别人以后给我报答，也不要希求以后的这个艺术果，也不要希求自己获得解脱。把这些抛弃掉之后，唯一的利益有情，只要能够利益众生，我就去做。我不就说是这个不追求，不向我任何的报答，也就是平时我们讲的没有任何的条件没有任何条件呢可以去帮助众生去利益有情。这个布施呢，就是一种殊胜的方便。而且呢，就是对于我们修行来讲的话，现在就是说很多功德无法增上呢，主要也就是这样一种这个自我狭隘的心。如果我们在做布施的时候，逐渐能够引起这样一种修法的话，这个就是就是说是对于这个法界敞开的第一步了。放下自我的第一步就是从这样一种布施开始的完全就是从这个布施开始。所以说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跟随菩萨的布施，它的这个利益或者它的必要性它是非常大的，它的就是说利益无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对于菩萨来讲，他需要修持布施呢就是说是这个和法界相应的第一步，前面我们讲过了。还有一个就是呢，他可以作为这些智慧资粮的有辅助的助缘，二者呢是就是说福德质量和智慧质量，二者呢是互相帮助而前进的，互相帮助而前进。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如果说是这个轻舍布施等这些方面的修法，如果把这样修行一味的放在这些了义的法、高深的法上面的话，没有这样一种广大的福德作为帮助，我们的修行会出现很多障碍，很多障碍会就会出现的。所以如果在这个修持这些了义法的同时呢，也是对于这个布施等方面的法非常精进的做的话，实际上这个修行的障碍会减到最少。而且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说通过这个布施升起智慧，又通过智慧加深这样一种这个方便的这样一种质量，通过二者互相帮助，一步一步的走下去的时候呢，就会走成目的地。那么如果缺少了一个，就像这个鸟缺少一个翅膀一样，飞不远，根本飞不动。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知道呢，这个对于这个布施，对于这个智慧两个方面呢，都要了知它的重要性，都必须要去修行。而且尤其是这样一种这个菩萨的这一种布施，通过什么样的发心引发的，通过什么样的智慧摄受的，这方面我们都需要知道。虽然现在做不到，但是必须呢一步一步的去这个相应它 那这个可以和这个真正的大乘道逐渐开始相应起来。下面是讲第三个问题呢，就是结赞啊，就是结赞布施功德。结赞呢，这个宋词呢就讲到，由前悲性非悲性，故有布施为要性。由前悲性的意思就是讲这个这个前面呢所讲的悲性和非悲性的布施，这个悲性的布施就是菩萨他的大悲心引发的布施，非悲性呢就是讲这个前二类一般的世间人和这样一种这个二乘者，他们的布施呢是不是悲性的执行的。但不管怎么样的话，通过这个悲心引发的布施和非悲性引发的布施，都能够得到这个或者真上生或者决定生的果。所以说从它的主要或者总的因来讲，都是布施的缘故，所以故为布施为要性。那么从真上生的果来讲，就前面所讲的布施人的轮回乐这个客判啊，就是讲悲心下列清出广。一般的世间他虽然就说是这个没有升起想要解脱的心，但通过布施可以获得真上生的快乐。能够得到决定性的快乐呢，第一类就是讲这个二乘，它也是非悲性当中的，但是它可以获得决定性，那么它可以超越轮回获得解脱。还有一种呢，就是说是悲性，它对照的这个第二类就是说是悲性菩萨的布施呢，也是决定性，就是说通过这个菩萨的悲心四摄打破我执，然后呢和法界相应或者出地，然后再修行或者佛地，这方面都是以布施作为前导的。所以说呢，在这个修法当中呢，布施是要行，布施是这个非常关键的一种修行，主要是要让我们帮助我们放弃一切，把所有执着的东西都放弃掉。所以说要让我们去这个要让我们放弃这个五欲的执着的缘故呢，要让我们布施钱财布施衣服布施房子布施相马等等。有的时候呢，要让我们就是说是这个放弃掉对身体的执着呢，就说你要施身。有的时候呢，就放弃对善根的执着的缘故呢，你要回向善根，你把这个善根要回向众生。这个释放实际上就打破我们对于善根的执着，让我们放下对善根的执着。那么如果我们不放下呢，这个善根是有限的，如果放下之后呢，那个善根是无限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整个布施我们可以前面所讲的一样，主要就是一种放下的过程主要一种无贪的过程。而这个无贪就是一种清净的状态，无贪才和实相相应。那么有贪的状态当中，不管你对什么贪，这个都是一种这个分别念，都是一种这个虚妄分别，这样一种这个有贪的状态和这样一种这个法界实相是根本不相应的。所以说我们把这样一种主要的观点抓住之后呢，我们就愿意去做布施的，因为这个和这个证悟实相它有一种这个直接的关联，有一种直接的关联的缘故，帮助我们的这个分别心一步一步的放下，然后呢最后趋向于这个解脱道当中。所以说故为布施为要性这个意思，今天讲的这个意思。